我们教会十多位弟兄姐妹大人小孩这个去参加9月29号12月29号开始到昨天中午结束的这个破茧期初万民颂主的这个拆船大会。这个拆船大会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奇妙，因为我们在20年前在 Washington DC 参加这个95拆船那个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还小但是一晃20年过去，我们的两个孩子他们也纷纷的都爱主，我们就觉得非常感谢主。那么所以这次的这个拆船大会对我和师母来说最奇妙的事情，就是在那里我们那么多人哈，上帝会让我们这里遇到想遇到的人，那里遇见上帝安排我们要遇见的人，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赞美主在那里扑其然而呢就遇见了邱凡志牧师。那他回来是为了看他的眼睛，觉得他时间有限，但我邀请他，他就答应如果可能的话，在1月底到2月，他3月出教回去。他说年纪大了，眼睛这个要把这个白内障拿掉。起先第一天遇到，然后来早上吃饭还中午吃饭的时候遇见的时候，师母说你要来吃饭呢，不要讲话了，所以我没在，但是没讲。我就向神祷告，神啊，你再给我们机会，你知道那个原来报名1500人截止啊。有早期优待，所以1500人到9月就已经满了，最后是2400人。所以那个有一个讲员他说来的时候，那个蔡元明医生他从这个另外一个聚会过来，他说感到这里有圣灵的同在，有圣一风在那里，让大家的心非常的得到祝福，非常的有灵里的释放，有灵里的自由。所以我在那里就感受到圣灵的带领。所以到了好像是昨天呢，师母就遇见这个邱凡志师母。因为前几天看见的都是邱牧师一个人，所以没去打扰他。那因为已经讲过一次了，那所以师母昨天也跟邱师母说，也把它写下来，所以1月份、2月份，这个拿几个主日有可能到我们中间，所以我刚刚也跟这个丽淑姐妹讲到，这个他们可以回来在我们中间，传讲这个他们在那边服侍的一些见证，让我们心同得激励，所以我们看见上帝奇妙的带领。尤其是上帝安排坐在我们那一桌的一位，因为是不同的教会会坐在一起嘛，我们住在68桌，那师母说最巧的就是你今年的年龄，所以不会忘记你在哪一桌。然后呢，再有奇妙的就是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姐妹，问你从哪里来，从西雅图来，哇，从西雅图坐飞机到这个到德州来参加一个这几天的聚会，后来知道有从波士顿来的，还有这个从佛罗里达来的，这个各处都有人来参加这个美男拆船大会。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真是盼望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得到这样的祝福。那我们今天要请在我们中间去参加的几位弟兄姐妹来诉说这个破茧期初的这个聚会的祝福。我们先请这个文斌弟兄，李文斌弟兄来分享他在神面前这个聚会中让他扎心的，让他感动的，让他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的，让我们一同同盟祝福。
弟兄姊妹平安。我这次参加这个拆船大会哈，其实我心里有一点挣扎，我把我挣扎讲出来。我不知道各位没有参加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有一点挣扎，就是为了钱的原因。因为我们算过，我们全家4个人去参加的话，我们要报名费、餐费一个人100多，报名费 加起来200多，我们住宿费1100多，我们要1000多块钱，那我就有一点犹豫。然后但是报名的时候，最早报名我们就报名了，但报名的时候那时候只有找200多块钱，我想说先报再说，以后省会预备。然后就到了前几天，因为后来我们加州有个朋友，他因为生小孩的时候我们去看他，那为了这个我们全家又花了1000多块钱。那回来之后我心里就很挣扎，说我已经花1000多块钱，我还要再花1000多块钱吗？我现在如果不去的话我只花200块而已，那我如果再去我要再花1000块钱，我心里就很挣扎。那个晚上我就很清楚，我就很忧虑，然后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现在一切交给你好吗？然后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心里很明确，就说就是去啊，你去，你这个你的钱1000多块谁来的？神给你的。那现在你拿了1000多块去做这个事，神会喜悦还是不喜悦？那我心里就明白了，我就跟太太小孩说，我们要去，我们就去了。那去了，你就会发现说，这个1000多块钱胜过它价值的1000多块钱。我们在那个聚会的收获太大了。那聚会有很多讲员，他讲的都是说到你心中的话。然后他也很大的提醒你，像那个黄子佳牧师，他在解经，他那个三位一体的这个道理哈，我老实讲，我当基督徒我已经30年前受洗的，我实在是不是很清楚。我每次跟牧道友在讲三位一体的时候，我都讲得很艰难了，就说就是三个你都把它当成一个就是的嘛，那你就把它想成这样就 OK 了。我就是只能这样子到这个地步。那黄子佳牧师就在一堂课就把你讲清楚了，这个就是好像听那个名师一堂课就胜过你读10年书这样子。这个第一个是的，第二个像最后一天那个韩国牧师，他讲他个人经历，那你很年轻，然后他讲他个人经历，然后他最后他讲说，你们来当神的跟随者 follower， 你们是神的使者。那他以他的例子，他说他自己是从小的基督徒，很虔诚的基督徒，他爸爸5岁就教他抄圣经，然后所以他说他去上主日学，他的圣经知识比主日学老师还多。问题是他知道，他说我跟随的这个神是我爸爸的神，是我妈妈的神，不是我的神。然后所以他就解释说，为什么到大学之后很多基督徒都离开，他就是这样解释。然后他说他自己他也想说他大概也是会这样。那直到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去参加一个营会，在那个营会中他就遇见神了。他说他遇见神那个喜悦让他笑了3个小时没有停止，因为他真的遇见神，然后真的知道神爱他。他说他脸就僵在那边，笑容僵了3个小时。然后他说从此之后他就知道他跟的是什么，所以他就 challenge 我们说，你们问你们自己，你们的，因为他用路德记的经文，他说那个路德说 Your God is my God。 然后他就说，你们认为你们真的却问你们自己，你们的神，你现在跟随的这个神真的是你的神吗？还是说是教会的神，是宗教的神，是别人的神，我只是跟着来。你有没有跟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深刻的体悟？那个让你真的去反省。然后他那时候他很特别，他就请大家闭上眼睛，然后他说2分钟你自己思考这个问题。然后2分钟之后他就说，你认为你自己诚实的跟神讲说，我真的我还没有觉得你是我的神的，请你站起来。那我想说这样子谁敢站起来啊，在那种大场合。但是很多人就在勇敢的站起来了。然后他就是神啊，求你让这些人知道你是真的神。那我想这些都让我们重新从那个心里头去反省，然后去重新认识神，而不是说像他这个拆传道上说，你去参加你就是要当宣教士一样。因为他那好几个牧师都讲说，你如果不读圣经你怎么去当宣教士？然后他就说根据研究，基督徒里面每天有读圣经的只有 12%。 他说难道就只有这 12% 的人可以当基督徒，然后可以去传福音吗？然后那他就叫我们做一个呼召，他那一天做一个呼召说， 你愿意从2016年开始，你每一天花30分钟来读圣经，跟神祷告，跟神相遇的，请你出来前面。那但是普通护照都是鼓励，对不对？他讲完这个护照，他说你不要随便给我站起来，你随便不要，你不要随便到前面来，你如果做不到的，你不要出来。那他这样一讲的时候，本来普通呼召大家就就起来了嘛，好像跟着大家一动。他这样讲的时候，大家就犹豫了，我心里还也在犹豫，我老实讲我也在犹豫。我想说每天我是尽量，但是我也好像也没办法做到每一天，我可以commit尾声每一天吗？但我犹豫之后，我勇敢的我还是站起来了，所以我就知道说我今年我就要尾声这一段。我想这些收获都是很难得的，所以鼓励大家参加，谢谢。
我们第二位请薛静姐妹。
感谢神，
来，
感谢神有这个机会哈、参加这个拆团大会。那一开始啊，我看这个这什么破茧齐出之后啊，那说拆团大会，我有点好奇，我想先报上名吧。那这时候面临着问题就是牵涉到要助学啊，就像一系列费用啊，哎呦，我也是扎心了。那我这一个人呢、要住单人房，哎，那这得一天就得$100多，我想这加起来就是1000块钱吗？哎，硬头皮往前走吧，我想相信上帝既给我预备，但是我呢，我想哎，真好，这既然去了，参加个义工吧，那我就报了个义工，做义工。但是呢，我这真的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都是超过所思所想啊！要参加义工的前一天，我要提前走的时候，我就要开车。我先明天29号参加义工，28号我出来就给车晃一晃，哎，这个车坏了。我想上帝啊，你让我参加义工还是不让我参加义工？那真是奇妙啊！晚上姊妹就跟我去了，去了之后，我说车行，我说车坏了，他说啊，那你明天那个时候，我说不行啊，我明天要用车。他说那谁给你开车？就是这么奇妙啊！上帝就我车还在家里，就给我一台车。那我在想，我这几天我来回开这个车又不熟，说是车行给我的车。那我就想，哎，我这在祷告，我这半夜我就睡不着觉，我后半夜祷告啊，一睡不着觉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你必能叫我这个车好，我就开始给车的那个署名书拿出来了。嘿，感谢神，我半夜3点钟把车修好了。阿不阿门，对不对？啊，先生呢？第二天早上，我说你快把那个车行的车还没来拖，我说你告诉他不要来拖车，把车给他送去，我要开我这个车。本来这个先生他对我一天东跑西跑啊，多说一大90%还是关心我的安全和这些。半夜起来就说，我说我车修好了，他、哎呀，他非常高兴，说你现在还能修车了？我说能啊。哎，我说这神哪有难成的事情？那这就是讲这个修车好了，我就心里就坦然了哈。因为这个一天100块钱，我不舍得住许啊，110嘞加税呀、他又讲说报名费了，都是在钱的问题上，我们很多的问题都是在钱的问题上啊。第二，紧接着我就按顺序讲一天天。第二天开始的时候去服侍，我就去了，感谢神。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是义工啊，那就和我服侍旁边就有一个就是弟兄，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这个叫 MD Edison 的流行病研究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研究的。那我说你，我在讲嘛，就说你为什么你从休斯顿这么老，你从佛罗阿塔来参加这个义工呢？我说因为神对我的恩典太多了，因为我的疾病完全是借着各种什么培灵会啊、布道会啊、还是赞美会啊，我有会我必去啊，逢会我必去，所以说呢我这个癌症就好了。他说你是什么癌症啊？哎，我说哎呀，这癌症多了呢，但最主要一个啊就是妇科方面的癌症啊。我讲完给他听，他就非常好奇，他就要我详细讲，我就讲给他听。之后呢，因为他是 MD Edison 流行病这个研究，我说 我说这个像妇科这种癌症也是属于流行病吗？它当然属于流行病啊，因为上帝就给了我们两天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他就在我旁边，我们都是做那个登记的嘛，我就和他讲这个见证，我说我原来我一直在想我这些病的医治是不是上帝奇妙的那什么呀，上帝奇妙的医治啊，我说因为你是学医，你是搞医研究的，我就想得到一个认证，他说你没问题，你这是完全是上帝的医治，真的是这样式。哎，我说这个，因为我原来一直想找一个医方面的专家来认证我这个医治是不是神奇妙的作为，那是不是我得到这个认证了吗？我说阿不阿门，我感谢神。那第三天当天晚上就面临着我还没有录取的地方啊，因为这取费也没交，好不容易把这个报名费很凑够了，200多块钱凑够了交上了，还当天交的，这个还没地方住啊。哎呀，上帝真的是奇妙，就给我利上加利，恩上加恩，我自己哎开车去了，开车又回来了，就是我就回到波特拉马卡了，第二天我又回去了，就是第一天29号这天我就住在大会这地方，就是来家了，就回到婆罗瓦卡了。上帝给我力量，我就11点钟结束，我到家好像1点钟了，先生吓一跳，先生回来，第二天早上，哎，先生都4点半起来，我也起来了，他走我也走，睡了4个多小时觉，继续开到去开会，但是非常精力充沛，还要服侍啊。那我说这是第二天，紧接着等到大会。讲的信息真是超过所思所想，原来是带有好奇和一种感恩的心，因为我有会必到嘛，是吧，真正一听啊，开船大会那可不一样，这个信息哈，真的是每天的信息真的是都是超过所思所想，神真正预备了一个属灵的大餐。当你在这个那时候牧师带领我们那个小组牧师带领我们说，哎，你分享一下这个今天的大会，我说因为他今天讲的主要是门徒训练啊，我说这门徒训练哈，我说我非常感恩在哪里，我原来一天知道哎，我给你传福音，我还现在还利用那个一个现代科技呢，我基本上什么什么 WeChat 什么 Facebook 来吧，你是 email 我就 email， 你电话我就电话，哎，你什么我就什么，我弄了好几个手机，我说就是为了神的国度，这下我知道了，我不应当不是光传呢，哎，我要门徒训练呢啊，就是上帝就给我一个看见，上帝就给我一个知道我应该在这个就是说门徒训练上按照上帝给我的恩赐和上帝给我配备的传福音的这个供给，我应该做门徒训练，这是我自己的看见啊。好，对不起，是够了，那我就所以说就是很多了，我都讲不完了，这有机会再讲好了。
所以你看见也会改变心态，也会看见有挣扎，但是上帝都有预备有赐福，而且特别在信息之中会调整我们原先认为习惯的一些自己认为可以做的侍奉，你会被提升。所以我们还有一位环芳姐妹，
这次能够去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是因为我回台湾的关系，我如果没有回台湾我就不会去，因为我那时候想我的先生儿子他们都要工作的话，我一个人去在这种拆船的事情上是要全家人一起参与才可以，所以我不要去。可是回了家以后，我回来跟先生说我觉得我应该去，因为回了家了之后才知道说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姐妹他们在台湾的环境要信主，他们面对的那个生活上的那种给他们的那种枷锁是很真实的我回去才有机会陪妈妈上菜市场，到了菜市场呢，他们会告诉你你应该要买这个东西买那个东西， 因为他要教你怎么去拜这个神跟那个神。然后妈妈买了冬至汤圆，他说哎够吗？可能不够哦，还要哪一个还要哪一个。我就感受到说这种教导是在生活里面不是说你信跟不信，好像变成一个文化的部分，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你不跟他们一起做，他们可能还要觉得哎，这个常常来买菜的太太跟你家不一样哦。所以这些都是我跟着妈妈去买菜，我什么话都没讲，可是我心里回来我就感受到，其实妈妈不是光她要信，她信了以后她要怎么再走到菜市场去买菜，她面对这个她常常跟他们买菜的人，她是不是要倒回来跟他们讲耶稣基督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所以我回来我跟先生讲了以后我就去了，我没有挣扎，我完全没有挣扎。那我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这次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讲员也是都是在传递他们在传福音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一辈子投入的这样的福音的推动工作，是他们生命的改变，是他们真正的领受到神的恩典，是一种无缘无故的爱，是一种无缘无故的爱。所以这本册子如果你们愿意要看的话，你们可以来跟我借，我愿意借给你们看，这样会比较看那个内容会比较充分。但是我今天就是针对三个方面我个人的领受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方面呢，我是感受到那个场地有2400个人一起来唱我们原来熟悉的诗歌，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好像到天上去了，好像就是启示录讲的各族各方各国各民大家都是来到这个地方。真的我们那里的人不管是年龄层，有当爷爷的，也有当父母的，也有还在求学的神学生，各个年龄层，然后有的是已经有孙的，有的是还自己带着小孩的，还有很多是年轻人所以而且讲的话都是不太真的是不一样，也有最多的是讲广东话的人然后也有讲英文的，也有印尼来的有台湾来的，有大概都需要用，我是参加中文堂，那另外还有英文堂的。所以我是觉得敬拜的时候我感受到众人在敬拜，让我们预尝在地如在天的感觉。那敬拜的时候，因为是各族各方各族各民各国各民，所以我们这个整个的大会要讲的就是合一合一。那真正的这些人一起来敬拜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合一就是一种合一。那合一是神的荣耀的彰显，神的荣耀。这次的拆船我们以为是拆船，可是我们最后听到的是24小时7天 24/7 怎么当一个把神的荣耀活出来的基督徒那当我们自己的生命感受到从神来的那样子的美善，因为是一个无缘无故的爱，探及到了我们的心的话，我们把这样子的无缘无故的爱再给别人，这是拆船。所以我这次去，我完全领受到拆船没有工人没有工作，工人要先出来，我们有工人，我们的工作要做到多大都没有问题。我们的工人在哪里？我们的工人在哪里？我这一次去听的那个工作坊我就选择门徒训练这个主题，我 去了三天，下中午啊、他都是在下午3:30到4:30的中间。工作方我选了3次，我都是选门徒训练，从不同的人、不同的讲师，他们在做门徒训练的那个 approach 是不一样的，但是最后都归到你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你是怎么样，你从神领受的是什么，你就可以去影响你要去带的这个门徒。你如果自己没有感受到，你只是给他一个知识上的没有用，而且我们在那边听到的都是他们自己本身已经尝过主的恩，尝过主的这个福音的这个滋味、哦、那个甘甜，然后无怨无悔的、哦、好几年都是这样重复的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几年后这些人他们将来也是奉献去做传道的工作的时候，那心中的那个喜悦是很大，所以他们觉得是啊，他们投注的这样的时间是值得的，而且他们心永远不老，尤其啊最后啊后面的应该是1月1元旦那一天的讲员是早上跟晚上的那一位是蔡医师，蔡云元医生啊，蔡元云医生啊，他是今年70岁，可是他说起话来，我觉得我精神就过来了，醒过来了。他的声音非常的洪亮，但是他的声音会有高有低啊，因为他就是这样子，他带的就是他常常是跨代去带一个年轻的，他的心是非常的年轻，虽然他70岁，可是他跟年轻人可以 relate， 跟他们可以有真正的关系，他跟他们那个思想啊，对年轻人所感受的，他是真正的是一个彼此的那种有交流的这样的一位属灵的长者，他鼓励我们去找一个比我们年轻的人，或者是你去找一个比我们年纪大的，就是一代一代一代。好，他说拆船是一个传承，不要断在我这一代啊、这是第二点。然后对，我要讲的是马太福音的，他说工作那么多，但是工人不够啊，要拆船出去。那一本是讲怎么去做拆船的工作，也是有不同的看法啊。一个是打仔的看法，那就是王立明牧师；另外一位呢是那个 Daniel 金哈、啊、金牧师，他是从东北来，但是他是100%的韩国人。那他觉得书生也可以报国，就是说拆船像他这样读了2个硕士2个博士哈、啊，他觉得他也可以，不一定是要打仔啊，他觉得是你做在这方面做了训练，你还是可以在拆船上面啊做一种规划。那他所做的那个规划是一个 structure， 真正的是从耶稣开始，然后需要有门徒，有门徒之后呢，这些门徒把他们装备好以后，把他们拆船出去。拆船出去呢，这些门徒要带出另外一群人来，这群人就是他们从耶稣所学到的这些道理，人生的道理啊，就是再传给别人，让别人也能够活出来。好，这是最后我就需要讲到祷告。祷告的部分呢我是被余牧杰长老所挑战啊。那余牧杰长老他是讲得非常快非常快， 然后他做了很多的 PowerPoint。 他蔡元云医生说他是有 power 也有 point， 那我是在他的那个 point 里面，他讲到说你要宣教之前一定要祷告，不祷告的话不要什么宣教了。他举了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对一个国家的那个，就是他曾经为这个国家祷告，可是他都没有看到什么结果，他觉得他失望了。但是那个有人就给他挑战，他说好啊，你就选一个国家，然后或者是选一个地方，用五个月的时间，如果你这五个月之后如果你没有看到结果的话，我给你500块美金。那那个人呢，他在那个五个月当中，他真的很那个忠心的，就是每天都为他选的那个国家祷告。后来真的就是有人邀请他去那个国家，他说不行啊，我不能去，我去的话这是关心到500块钱的事情。然后可是不晓得为什么，他觉得他到那个地步，他为这个地方已经祷告那么久，他突然他觉得说我还是去好了啊。然后去了之后看到了需要，他发现真的是他自己已经走进去了啊，走进拆船的这个地区，要向这个地方传福音，他已经走进去了，所以他还要给人家500块。那祷告，我就是因为他这样子讲，我觉得我这次回去我帮爸爸祷告，我现在要谢谢大家为我的爸爸祷告。爸爸他曾经醒过来，睁开眼睛向左向右看，我跟弟弟刚好那天是 ICU 探访，我跟弟弟在旁边，我们非常高兴，因为爸爸眼睛很亮，我们很开心。我说爸爸让我在回去以前有一个 Christmas gift， 我23号回来，但是这个礼物在我回来，我弟弟告诉我爸爸今天情况不好，又回到 ICU 的最初的状况。所以我是有一点点觉得想祷告，我已经有点没有力气，可是因为一长老的挑战，我觉得我还要坚持，还要继续祷告。那谢谢各位，请继续为我爸爸祷告，谢谢。
那个我们那个组下过来那个姐妹，应该是第一天晚上，我们那个地方在那个分组的时候，他就说，牧师可不可以祷告？他收到他们教会一个姐妹从他的亲人表弟在广西南宁那里，医生宣布不治疗了，他23岁，所以呢。我们那个小组那天晚上就特别10点祷告到11点，为那一个年轻人祷告，因为这个姐妹是那个家族里头唯有她信耶稣，所以她就觉得好困难啊。这个她母亲来看她，接到这个表弟就是她舅舅的孩子，那个所有在中国的亲人都从各省赶到那个地方去，因为这个表弟很优秀，可能是就是那几以后只有一个男孩子，所以就说这个求神帮助。所以我们那天有福遍教会的中文组的那个陈师母，还有这个他的岳母这个齐涛老姐妹，70多岁从沈阳来的一个姐妹，所以我们就在那方为她祷告。不知道会不会上帝垂听我们的呼求祷告，正如这个广告说的一样，为亲人祷告何等迫切掉眼泪。但是我们到回来之前就接到发回来的消息，说医生说再请过去多少时间，这个情况大概就不会那么危急，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继续为晚方姐妹祷告。 有人说牧师你今天讲到时间没有啊，但是这个活出神的品格，其实属神的品格就是破茧基督最重要一个。我们破什么茧呢？这个茧就是我们生命的那些束缚，那些捆绑，那些罪，那些重担。其中一样就是说这个文化，这个文化，这个世人的文化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对应我们心灵的需要所造出来的，我们的生活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它成为我们的习惯，其中一样是宗教信仰。但是圣经不是人自己发明出来的，神不是人造出来的，我们是神所造的，这两样完全不同。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其他宗教都是人的内心有需要，所以造出来的偶像，你读罗马书第一章就发现了。所以这个今年的主题之所以这样定，当我去参加聚会之后，我就发现上帝给我这样的恩典。这前聚会从早上六点多钟他们赶车，我们住在那里，师母说给我这个结婚纪念日的礼物，所以我就给他这个结婚纪念礼物，1000多块钱就住在那个地方啊。我觉得这个礼物非常非常宝贵，因为我们省得像他们这样来回奔波，非常辛苦。我真的很怜悯这些弟兄姐妹，这样的心上帝也赐福每一位这样肯付代价的。所以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要活出神的品格，因为约翰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些茧是什么？就是我们世上从情欲来所营造出来的你的文化生活习惯。12月31号在那里也有跨年的庆祝祷告这个音乐会，但是你知道时代广场在美国全世界各地在那里放烟火庆祝，这个杜拜那个地方还有大火，人所营造的情欲的活动就成为我们的茧。我们的茧还有一样，这一次这个聚会绝大部分的财团环绕在全世界最重大最重要的是什么？ISIS 回教恐怖组织。你以为台湾没有吗？那个讲全印尼向全印尼传福音的那个牧师，台湾的同工，他说印尼不是有台湾不是很多印尼的女佣对不对？好像也有好几万2万5还多少在那里。他们原先在台湾的那回教的那个阿轰，回教的那个祭司人员，前几年都不管，反正就是2015年2014年他们就每一个礼拜给他们这些女佣有培训，在回教清真寺在台湾的海边盖一个全台湾最大的一个清真寺，在那里做什么？他去这个那个台湾的那个同工，他去他说在那里讲经，这些最后基哈台湾，基哈是什么你知道吧？圣战，所以台湾宣告圣战。他说应该赶快告诉台湾的国安局啊，恐怖主义就在这里，在那些印尼女佣身上。哇，你看这个你觉得很可怕，但是那个地方传递一个信息，这个茧其中一样就是人的惧怕。当这个恐怖主义来到时候，你觉得好怕好怕，在哪里有安全的地方？但是你记得那两个探子跟其他10个探子去看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说那些人像马，这个巨人，10个巨盘，两个约书亚和加勒说不用怕，这些人是我们的食物，惧怕就使我们变成蚱蜢。但是你有上帝，有耶稣基督的能力，你的眼光不一样，这些让你惧怕让别人惧怕的是我们的食物。所以我们看见现在在香港 他已经从那些女佣的服侍工作中间，这些印尼女佣他们这个已经派出宣教士到这个缅甸去，到巴基斯坦去，印尼女佣这个回教徒信的耶稣被差遣出去，哇，大开眼界。你如果要突破你现在生活中的困境，这些印尼的不只是印尼的回教徒的难民，他们可以在这个纽约的这个时代大广场，这个42街那个车站那里，他们到了时间就在街头跪下来祷告。基督徒有没有祷告？我们祷告跪不下来，他们跪下来。我们检视什么？我们检视文化的保留。我们这是很多保留。还有我们那个检，就是蔡元运师说，我们这里在这里常常是逃难来的，从中国共产党逃共产党逃到台湾去。你逃中国没有工作，逃到美国来。美国还没有工作的时候，没有身份的时候，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些毕业生怎么办？从军，做美国的军人。世上情欲的败坏有很多的茧，我们被捆绑。你去就发现，这个信息流最扎人心的是说要做培训，要做门徒造就，还有呢，读圣经。那个金甘尼牧师讲，那么好的培训计划，在加州的一个大使命教会，同时推动的就是上帝怜悯康复教会。我们开始推动活出生命，活泼的生命，每日灵修。所以脱离情欲的败坏，跟神的心有份，要怎么办呢？第三节，一章三节，后出一章三节，来，我们起读。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你若不读圣经，你不认识神。你读圣经，你认识耶稣基督，你就会更加认识神。你如果不认识神，你不知道跟你的下一代交往。这个蔡元元医生，他可以在他这个父亲还没有信主，他要信耶稣，他父亲狠狠的要非常生气。但是直到后来有一次他在讲布道会的时候，他的父亲从台子上走下来，在儿子的布道会中信耶稣。我看见在多少年前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我心中流眼泪，非常感动。这次听他亲自讲，我更看见跨代连接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之所以今年要选这个题目的原因，除了刚才的以外，也实在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最后的这个重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在美国的这些很多生活的困境怎么可以突破。你必须认识耶稣基督，很真实的活出来。你跟你的孩子讲话不通，好像有代沟，其实是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观念讲话。但是蔡元明医生说，你要用你的感觉讲话。你的孩子不懂你，因为他不懂你的感觉。他跟人相处，我非常惊讶的听见他说他的妻子去年癌症10个月过世。其实他刚刚说那个 David Choi 最后那天牧师狂笑3个小时，一直笑笑不停，非常的喜乐，喜乐全涌出来。但是当蔡元妻子死的时候，他哭得不行，哭哭哭哭哭，人家说他不行到最好的地方了，他说不在我旁边了，他没有办法得到安慰，直到他的孙子来跟他讲话。这叫做隔代连结。他的孙子问他说，爷爷你为什么哭，你为什么哭，你现在为什么又笑。把你的感觉真实的说出来， 所以把它交给你们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哎，不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呼召你的，你听见这个有安慰、有盼望的信息，你是被神拣选、被蒙神所召的。这个二章九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就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言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的光，奇妙者的美德。管方被他的家人的需要召出来去参加，文斌被他自己，他认为参加这样聚会，他以前他这一次跟我说，他们的教会以前在波兰教会就是乐意去参加，然后得到祝福，他也盼望我们这里的教会弟兄姐妹的祝福，他有使命感，他跟得了一个神的呼召，他愿他的家人祝福。我跟师母，我是被神验中的，因为今年年初我就感动说啊、去年年初我就感动说，应当要把这个福音的传递的使命讲出去。到了后来几个月的时候，这个就得到年初六月的时候就得到这个会员提出的这个通知了。啊，我感谢上帝，我这样在这里做上帝怜悯，我就开了这个门。愿意看顾教会蒙福，拆船不是拆一个人出去，是团队。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活在上帝的呼召之中。罗马书第一章第七节讲，是奉召做圣徒的，破茧破出罪的捆绑，破茧破出文化的捆绑，破茧破出自己价值观的捆绑。你要选择最有价值的，就是那存到永远的。蒙召做圣族，分别为圣，不再被这个地上的世界所捆绑。蒙召做圣族，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是个充满问题的教会，但是保罗跟他们说，你是蒙神所召的。我们原先不认识神，但是神把我们召呼出来。你可能是被工作调来美国这个厂里的，你可能是毕业在美国要找工作，被调到就找到这个工作，是什么？是一种内心需要的驱使，那是一种呼召。神用你地上的需要作为呼召，把你带到他的面前。呼召是一种吸引力，呼召是一种的需要，因为你的需要而产生的一些人生的改变。所以当上帝把我们招出来的时候，他不是把我们丢在这里成为一盘散沙，所以是一起出来，不是叫康复教会这几个人出来，还有荣华家，还有高长老家，还有这个国良秋芳的儿子，他也是去服侍的，跟薛静姐妹一样，他去做年轻人的这个六年级的这些学生的，上帝来他免费住。所以你就看见上帝拣选他，在建造他。上帝不是拣选他，不是拣选他们几个人，是拣选你，拣选我。我们每一个人被连接起来，原来是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第五节，你们来到主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的生命原来是没有神的生命，我们心是刚硬的，像石头一样，但是耶稣基督来改变我们人生的价值观，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开了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更有价值的，不是这个世上可以过去的，更有价值的乃是成为神的孩子，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教会被联络，每一个人都重要，成为灵工，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第六节，看哪、啊、 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人必不至于羞愧。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知道不必惧怕。我看那些愿意到最危险的地方去的那个香港的牧师，他就是专门去那个最危险的地方去。他跟我们说，我们说基督徒是做短死罪，到那个福音没有传过的地方，什么地方现在人基督徒增加最快？这些回教国家，在黎巴嫩礼拜堂里头塞满了这个回教徒。为什么？因为恐怖战争，所以他们也害怕，他们跑到基督教会基督徒的教会去，因为在那里有永生的盼望。回教徒没有永生的把握，都是惧怕，但是信耶稣有永生，跟神有永恒的关系，不至于羞愧。我们来到神面前，凭着信心跟神连接。神的性情，我们今年用整年来思想，可能一年也思想不够，但是我们开始在你灵修中间，在你来上主日学的时候，在你要去找到一个人说我愿意做你的属灵的父亲，做你属灵的，你也可以找一个人说我要你做我的属灵的爸爸，做我的属灵的妈妈，我要跟你学。就神就把全教会连接起来，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今天时间需要来进入圣餐，请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想一想，那捆绑我们的点是什么？想一想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餐的经文。